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一之声播客节目，我是主播海星，
我是主播宋丽。我们的节目会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和 Podcast 上面同步上线。如果你想可以在上面，如果你想联系我们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 一之声 More Than Mad。
然后这是我们节目的第九期，然后本期也是我的专栏女权与健康专栏。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女性健康的一些事实，因为当时呢我处在一个发烧的状态，所以准备也许不够充足，逻辑也明显有点混乱，希望这些节目能够在这两方面都能够得以改进。上一期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女性健康的事实，那么这一期想和大家聊的是改进女性健康的一个视角。那为什么要改善女性健康，为什么要关注女性？如果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呢，答案是女性的健康能够带动社会的发展，就听起来还是有点现实，或者就至少是抛开理想主义的天真的那种感觉嘛。
那为什么是女性的健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比如说儿童、老人，或者所有人类的？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强调，就是其实谁的健康，就是人类的健康一定会带动人类的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就要，因为现在女权不是女性的权益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面并不是那么好嘛？然后那些国家也许就会提出疑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女性赋权，为什么要关注她们的健康？然后一些社会经济学家他们之类的看法就是因为他们健康，然后他们对他们进行赋权，其实是可以促进社会的经济的。
那在那些地区，男性的健康就会比女性的健康状况要好吗？他们不会，就他们的整体的健康水平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
50步笑100步吧，就差不多是大家条件都不是特别好，但女性要尤其的差一些，因为女性还要面对更多的问题，尤其是反映在营养不良上面。然后除此以外还反映在暴力、强奸然后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说女性的健康在这些国家里面是要比男性的健康还要再更差一些的。
虽然说是在有一些地区女性的健康面临着更严峻的问题。
是的。然后在这些地方我们之所以强调，就是为什么他在我们会强调就是说要对女性进行赋权，要帮助女性健康，为什么要强调女权，因为女权它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然后这是一个观点。然后另外呢，我之前在看到一个从法治的角度来解释的，之前我在看一个采访全球正义中心资深法律顾问 Akira 的采访。Akira 听起来好像很像日本名字，但其实他应该是一个皮肤蛮黑的，不清楚到底是哪里。他认为如果性别不平等，那就不可能完全的实施法治，他认为性别平等是建实施法治的一个基础，所以要强调对女性的进行赋权。在这个上面我也并不是完完全全能够 get 到，就是为什么性别的平等就一定是法治的基础。
是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可能是的。
所以如果你在性别这个方面处有一个不平等的现象，那可能在比如说种族这些方面也有一个不平等的现象。
有可能。然后就看了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从法治的角度上面来讲，为什么要对女性进行赋权，为什么要强调女性的健康，为什么要格外的关注女性。然后但我今天想提到的视角就并不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也不是从法治建设的角度，而是想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我们关注女性的权益及健康，不是因为这样能促进的社会发展或者是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仅仅因为其实正义的，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光环？就以前呢我可能认为正义这个词包含了理想主义的天真以及幼稚，社会的本质是优胜劣汰，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啦不啦不啦，我确实之前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强调人权呢？就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追溯到1948年，就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就那个时候
48年，二战之后。
是的。你知道二战是多久结束的吗？
45年。
哇塞，你真的知道啊，好厉害。
毕竟我是一个颜狗。
颜狗是什么？
讨厌狗。
有道理。就世界人权宣言，就是对于人权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作品。作品可以这样说吗？ 然后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通过的一份旨在保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
嗯，
是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表述所有人类应该享受的权利的文献。其完整的文件在联合国出版的自己的网站上有，我在本期播客的内容简介里面也会提供联合国的语言连接，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与人道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英文对照版的连接。
嗯，所以这个一开始提出世界人权宣言是为了反法西斯的目的是吗？
对，是的，基本上是这样，
非常的应景。
据统计，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仅仅是欧亚两个战场就各自死亡了大概有2000多万人，
嗯，
整个人类的生存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战争虽然以人民的胜利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灭亡而告终，但血的教训使各国人民和政府都深刻地意识到维护基本人权的极端的重要。
我觉得法西斯战争二战这个里面更可怕的不是他死了多少人，而是以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731细菌战或者南京大屠杀这种非常残忍的方式，
对，就是完完全全对人权的迫害。虽然当时还没有人权这个概念，但他们做的事情，特别是民族主义，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反民族主义，就大家一个政治正确的想法，
是一个在战场上面消耗的士兵的数量，而是无辜的平民。
是，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大家会在听到一些，比如说虽然我们知道在法西斯的期间日本对中国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嗯，
但现在我们依旧是不认为我们对日本这个民族应该怀有太大的持续下去的一个恨意，因为就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情绪暴动了法西斯，
对，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样民族主义的一个情绪给继续延续下去。好，那我们继续。就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就觉悟到能够免于战争、暴力、贫困而享受基本的人权，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仅仅依靠自己的内部努力就能保证的事情。虽然我们当时就已经有了联合国，在联合国的宣言和宪章之中也都已经重申了人权的重要，并把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但仍旧这是不够的，还需要专门以人权为主题的，以参加联合国所有国家共同宣言的形式宣布有关人权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内容。于是我们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诞生了。当时诞生的时候是1946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其中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里诺·罗斯福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然后必须要提的是她是一名女性，然后她在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夫人，她在政治坛上面是特别活跃的，她主要的运动方向是人权，主要强调的是女权，然后她参加过许多的政治演讲，包括发表过许多文章，然后后来在她后期她没有做第一夫人，也就是她的丈夫退位了以后，然后她自己也还是在政坛上面活跃着的。
所以埃里诺参加这一个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并不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
是她作为她自己的，
她自己也是一个在政治或者说社会生活社会公共事务中有一个自己有自己的成就的一个女性。
是的，然后她是九个人中唯一的一名女性，然后除此以外需要提到的是九个人中还有一名是中华民国的，然后是中华民国的哲学家兼剧作家，名字叫做张彭春。
嗯，
然后我对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除此以外联合国秘书长还邀请了加拿大籍的法学专家约翰·汉弗来主持了宣言的起草。怎么了？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们，只是想到了有一个 Humphrey， 他的名字是这样说的吗？
嗯，应该是的，他们应该是同样一个发音。嗯，然后呢，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的话，它的历史意义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就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它里程碑的一面。
嗯，
就里程碑的一面，就是第一点，世界人权宣言将人权的主体，就是它的，爱是谁？那个他规定的那个主人公主人格是谁，比过去明确并且完全了。 就世界宣言的一系列条款中都强调了主体是人人。第一条是宣布总的原则，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切平等。第二条则明确的规定，人人皆享有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的主张、国籍和门第、财产、出身或他种身份。
嗯哼，
欧美各国人民在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之后，虽然在宪法上确立了人人平等的人权原则，但人民实际上的享受仍旧是不平等的。很多人由于财产、种族、性别等各种各样的歧视，被部分甚至完全的剥夺了人权。
嗯，
这里可以举一些例子。嗯，世界人权宣言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人权概念的。其实在之前的包括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实他们大概都提出了一些有点类似的观点，但他们之所以就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是很好，就一方面是他们对于主体的概念是明确是不明确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在于他们主体概念是比较局限的。
那这里的人人，它的英文原文里面是 man 还是 human being 呢？
是 human， 就是
human。
嗯，是 human， 然后这点就做的比较好，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它是说是 man， 而这个 man 还不包括有色人种，
哇，
啊，就是白人的男性。好，那我们就来提一提，就是法国的人权宣言。法国在颁布人权宣言的不久过后，就实行了纳税选举法，也就是说你他会将你纳多少税，然后将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其中就只有积极公民有选举权，而消极公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在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也是被认为了是消极公民，就是你交税也没关系，但是你是妇女，所以你也是消极公民，然后就这样的。经过长期的斗争，直到二战以后，法国才实现了在投票箱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投票箱面前，
投票箱就是选举。
那是这是在说不能走到投票箱面前的，比如说残疾人或者说病人，他们是没有选举权的吗？
我只是做了一个比喻，就投票，你是说大家在选？对不起，
就因为投票箱面前，它暗示了一种，就是一种
需要完整的走过去，是吗？
它暗示了一种怎么说呢？幸存者偏差。就我本来以为他暗示的是幸存者偏差，结果并没有
啊，
就只是一个修辞，
对不起。然后我们继续讲。
嗯，
就美国独立宣言，虽然他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但这个人是不包括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也不包括妇女。就
黄种人是有色人种吗？
嗯，
黄种人是有色人种。
嗯，是。直到1870年才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条约，1964年才取消了选举权的人头税的限制，1970年才废除了选举权的测验文化程度的限制。
哇！
然后直到1920年，法律才规定不得因性别关系取消或剥夺合众国国民的投票权，而1972年国会通过的关于男女平等的宪法修正案，到20世纪快要完结的时候，都还没有得到州立法机关的批准。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加上当时是二战战后不久，世界人民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迫害人民的那种暴行记忆犹新，所以大家就认为就一定要建立这个宣言，并且一定要把这个宣言的主体给规范化。就所以宣言首先确定的是人权的人是指的是所有的人，明确否定借口各种社会区别来限制或剥夺任何人的人权。
嗯，
这的确是吸取了各国人权实施的经验教训，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正义要求，应该说是国际人权观念的一大进步。另外，世界人权宣言是不承认绝对的权利和绝对自由的。就之前我们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讨论，就是一个人他生而是天赋人权的，那他这个人权是有没有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面，就是他是不是建立在你拥有天赋人权是建立在你尊重别人的权利的基础之上。
嗯，
然后之前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就
这个
就
权利也是一个有边界的权利是吗？
嗯，但我觉得世界人权宣言感觉也不完全是，因为像是比如说是我们不会去因为律教那个伊斯兰教他不承认其他信仰而否定伊斯兰教的人权呀，
嗯，
对吧？
相当于是
他不能这样解读。
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人权，也就是同时意味着他人要尊重每个他人的人权，这个是我们的基础义务，是吗？
嗯，这应该是一个理想状态吧。但世界人权宣言上面规定的是，它第29条强调人人对社会负有的义务，而这个义务我感觉是要受法律所规定的限确定的限制，要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特别是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就是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违法，
嗯哼，
就是说是
各国的法律不一样。
嗯，是的，这很神奇。但是就是你不能违法，同时你不能违背联合国的原则。
联合国原则是什么？
就是刚开始讲的联合国的那个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就是联合国的宗旨。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就是网上面有人总结的日本国人性格。
什么样的？
就是不管你自己怎么闹，没有冒犯到我，我就不管你，以及不管我自己怎么闹，我就是不能冒犯别人。
哦，哎，我觉得这个性格好 nice 啊。我觉得很多欧美人也有点这样的感觉，就特别是成年人，就是说是你想怎么想怎么就 be yourself 之类的，完全就是只要你不影响了我的利益或者不会侵犯到我的利益的话，那就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it's nonsense。
对，
nonsense 可以这样用吗？
nonsense 不能这么用
啊，无意义的 nonsense。
嗯，
好吧，这就是说不存在什么个人的绝对权利绝对自由，因为人总是社会的人，不存在与世隔绝脱离社会和他人的孤立的个人，任何人只有与社会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和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世界人权宣言在人权问题上面一方面就明确了主张权利和义务统一的原则，反对那种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片段的人权观，应该说这也是国际人权观念的一大进步。
嗯，诶，我想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森林里面的猎人，那我的一切生活我都是自给自足的，我不跟所有的一切人发生任何关联，就是我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林子里的，但是我破坏了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
啊。为什么叫破坏呢？你就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呀。
嗯，就可能说比如说我打猎过度然后破坏了这个地方的生物圈的平衡啊。
不，你就是生物圈的
一部分。或者说我引起了火灾然后把这片森林烧掉了。
我还是觉得这个，
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发生关系，可是按照比如说可能我所在国家的法律来讲，我这个是犯法的一个行为或者怎么样，可是我是没有物理的跟任何人有任何联系的。
就是说是你还是在那片领土上面，
对，
那个国家领土上，
就是说你认为我是该国的公民，但是我自己不这么认为，你想要用你的国家的法律来约束我，可是我自己内心认为我是一个原始人。
嗯，
这样子吗？
哦，好像有这方面的，就是很多国家他们会到一些比较落后啊，那些还有原住民土著的那些地方，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完完全全觉得你们干嘛来管我们啊，就是我们活得很开心啊，是这样的。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进去，我们一般并不会特别暴力的进入，一般是通过推进医疗
给点甜头。
对，推进医疗，然后他们就啊是不错的，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基本上这样，然后慢慢把它融入到现代社会这样的感觉。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就说世界人权宣言，我们说了大概有20分钟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划时代的人权的作品。
它是第一个世界性的，
它
是第一个真正的人的，
对，
适用于所有人的。
对，而且它在另外一方面，它非常大胆的就保证了权利和义务这样对等的一个关系。 我们刚刚就很就跨了世界人权宣言跨了大概有20多分钟，然后现在我们就必须来讲一下关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局限性了。
毕竟它已经是一篇20年的老文件了。
对，虽然说它是一个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文献，但它也毕竟只是时代的产物。普世的人权概念终究是由特定的一群人所提出的，而这些人都是某个时代背景下的掌权者。最主要的是，除了阿里诺罗斯福以外，他们都是男性。然后，在后来的数十年中，那些被之前被边缘化的、没有参与到讨论这个独立个人和群体，他们开始伸张他们自己的权利，
比如说战胜战败国吗？
不是，像是女性、儿童、原住民和残疾人等等。就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人权宣言的第二条，就是说是自由是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语言、不分宗教的。就这样看来，好像他们其实是把那群人给包括进去了的。
但他们没有提到性取向。
哎，好像是呀，确实没有提到性取向吧。
他有，那他里面有提到以及其他吗？
没有。再回顾一遍，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他种主张算不算？
算，
可能算。他种主张、国籍、门第、财产、出身和他种身份，应该性取向应该划在他种主张里面。他觉得他种主张这个好含糊呀，
也可以认为是包含在他种身份里面。
可能吧。然后接着就是，就看起来好像他其实是包括的，但其实他只是提到这个，但他少了很多确切的规范。就比如说女性的，我们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家暴吧。就家暴这个东西到底是还归在一个公共事务上面，还是归在一个家庭事务上面？对吧？这个就是之前没有规定的，所以直到1993年，联合国在维也纳举办关于人权的会议的时候，成员国把像强奸、家暴列为对人权的侵犯来讨论之前，这些都还是并不算在人权里面的，它是算在一个家务事里面的。
93年才是20年前，
对，93年才20。
所以这篇文献是有。
这篇文献从2015年到今年是2015年，然后文献出版是1948年，然后52+15，
就是将近70年，
67年，将近70年的历史了。所以他当时就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考虑进去的，主要是他没有想到会那么多，然后就是情况会那么复杂，
而且观念也在变化。
是的。就当时女性权利和人权组织甚至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让联合国安理会认识到，在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的条件下，女性人权正受到特殊的侵犯。就他们很多战争中，军队是把强奸作为一个手段来进行侵略的。他们使女性被迫的怀孕，然后那个女性所生下的孩子就是他们来侵略这个国家的人的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就会理所当然的被边缘化，他们整个家庭被边缘化，
是的，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然后他们当时是非常有体系的，在战时策略性的群奸，给士兵提供舒适而开展的性奴役，性奴役。
日本的慰安妇。
对，是的。
我看过一本台湾的，香港的李碧华他写的。一本书叫《烟花三月》，就是他帮一个曾经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掳作慰安妇的女性寻找她当年的家人的一本书。
然后呢，
它里面就介绍了日军当时是如何掳掠妇女来充为他们的慰安的军妓的。
怎么做的呢？
强行。当然是强行，就是
其实我在一方面还有一些地方我特别反感一些文学作品，就是他们就充斥着男权思想，就是一些女性，然后刚开始是对她进行强奸，然后刚开始那个女性很讨厌她，然后时而久之又特别喜欢上那个男性的，爱上那个男性了。这虽然也是斯德哥尔不错的这样一个体现吧，
耽美里面也有一类文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
莫名其妙，
特别的男权，特别的男权嘴脸。然后就有个国际人权组织叫做人权观察，英文是 Human Rights Watch， 就是他们注意到在战争中的武装分子和他们支持者注入那些在塞拉利昂、科沃索和刚果共和国、阿富汗、卢旺达的人，他们将强暴女性作为一种战争的武器，几乎可以完全免去了对其的惩罚。所以问题比我们比当时所认识到的是要更为严重且普遍的。人权观察者是这样描述的，我觉得人权观察者有点中二，对不起，这人权观察者有一种，对不起，我们还是很尊重这个组织的，虽然并不是特别了解。就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女性仅因为她们是女性而不得不活在剥夺了基本人权和被攻击的悲惨境地中，在巴基斯坦、南非、秘鲁、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有着令人震惊的比例的男性在家殴打女人。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拒绝介入保护女性，或者是惩罚虐妻的人，要么随意的处决，甚至会让女性感觉到自己也对这样的暴行负有责任。因为国家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比如说乌克兰、莫尔多瓦、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缅甸和泰国的女性被买卖、被迫从事卖淫的工作，对此政府从未重视保护他们的权利，也未惩罚过人贩子。在南非啊，你说那个大山的女性是吗？
不，董珊珊另外一个就是城市里面的，但是她被家暴致死之后，丈夫只被判了6年刑。
我去，多久的事情来了？
还在活跃的一个事件。
天哪，我是脱离新闻多久了？完全不知道，才判6年。
而她不是唯一一个。
妈呀，我回去我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事情。就在南非和墨西哥，由于雇主以生育状态为由排挤女性，就是她怀孕了然后就排挤她，之类的，以及歧视性的法律的落实或法律的带有性别歧视的条款，女性劳动的权利也受到了抑制。而在美国，就是在这方面的要好一点，但是他们的学生们歧视和攻击那些学校里有身为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我们刚讨论到的，或表现出不同于男性公认女孩的言行标准，也会受到歧视。在美国，虽然说是感觉大家都是那种，虽然经济条件啊、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但还是在不同的领域上面、不同的程度上的歧视。
是的。
就歧视不会消失，只是在一直的变换着它的形态的那种感觉。然后摩洛哥、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女性们，她们在面临着由政府支持的社会性歧视，这直接导致了女性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其中包括剥夺了她们的法定权利，而被男性家庭成员掌控的歧视性家庭法律所控制。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参与度也被大大的进行了限制。针对女性的暴行是不停歇的、群体性的，如果不说是被明确宽恕的，那么这种暴行至少是被广泛容忍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歧视像是全社会的瘟疫。虽然国际女性的人权运动在认识、引发关注和推翻针对女性人权的侵犯的不作为政治上有了切实的进步，就为了回应这方面不断高涨的批评和不满，联合国又发布了两个专门针对于妇女和女孩的公约，就是因为你看到了世界人权宣言它的局限，然后没办法确实的具体的，他之前没有想到这么多，就确实也就那些特殊群体的利益是没有得到保护的。然后所以之后联合国又推出了两个，一个是 CEDAW， 就是消除对女性，然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然后这个我也会附在播客简介里面。
是在哪一年推出的呢？
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那篇是多久？
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了。
但1948年是那个1948年推出世界人权宣言，1979年通过 CEDAW， 30年后，然后同时还推出了儿童权利公约，是1989年推出，1990年生效的。然后这两个公约都阐明了保护女性和儿童权利的指导方针，但是他们也是或多或少的就缺乏那种能够做出切实改变的不可或缺的执行机制。但是联合国就是在推行这个 CEDAW 的时候，是做一些规定的，要求保证妇女在法律、 政治、工作、教育、医疗服务、商业活动和家庭关系等各方面的权利。这条公约对妇女的歧视定下一个通用的定义，基于性别而做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这是对妇女的歧视的定义，好长，有没有？
嗯，
然后现在这条公约签署的有188个成员国了。
188个。
嗯，包括有中国。中国点亮了地图。但是也不能说中国现在做的多好，因为签署了和好好的实施并且也是两码的事。
嗯。
然后其中该条公约除了这样说以外，它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就是成员国必须履行的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就有包括有三点。就第一点是确保当地的法治上男女是平等的。第二点是设立机构有效的保障妇女免受歧视。第三点是消除个人、组织、企业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然后这是他三点。
嗯。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就其实只是因为之前我在知乎上跟一个人吵起了，是这样的，他觉得世界人权宣言已经解决了人权方面的所有问题，就是，
他是认为有了这个宣言就意味着所有的事情已经
摆平了，他觉得就是只是一个实施的问题了，他觉得人权宣言他已经涵盖了一切了，就是说是在人权方面，然后他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我就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还差得很远的，就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 LGBT 人群所遭受的歧视，现在种族歧视应该是落下来了，但 LGBT 现在同性恋对同性恋态度也是越来越开放了，但现在比如像跨性别者呀，生理性别认同男，心理性别认同女啊这种的，然后包括变性人啊之类的，社会的容忍度都不是特别高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歧视一直存在，它只是在不断的变换着形式。
嗯，
然后就想给大家分享这个，从这样一个角度，希望大家能从人权的角度来关注女性的权益。在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是连基本的健康状态都是受到威胁，而在更现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还受着家庭暴力，然后各种各样家庭暴力是到处都有的。全世界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是不分国家的。
印度和穆斯林呢
可能会更高，他们可能就直接强奸了吧。
哦，
然后就是想给大家
这件事情竟然这么的同质化。
嗯，
我这件事情上竟然如此的同质化。
嗯，就是很恐怖，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家庭暴力这个概念还是把它认为这是一个私事，然后或者甚至来说我们再扯远一点，对于孩子对他使用暴力来教育他，也认为是一定程度上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嗯，
其实我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拿暴力来规范一个人的行动，来暴力来对一个人进行管教，或者怎样的，我觉得是非常的野蛮。
是的，
我觉得很野蛮，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暴力来取胜的一种思想在里面，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逐渐去改变的一个方向。嗯，然后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是强行的以鸡汤的形式来结一个尾。
又鸡汤了。
对，我就来引用一段，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内科医生威廉巴德的一段话。他说的他的陈述中有一段非常响亮的话语，无论贫穷还是富裕，由于我们之间共同的人性，我们所有人之间的联系都会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紧密。尽管女性和男性可能在健康和人权问题上有着类似的挣扎和脆弱，但真正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人性。我们可以选择按照普世的正义标准去生活，但我们同样可以选择为了让每个人都享受正义而让改变发生。为了改善女性的健康，我们的确必须面对一些特定的健康问题，但最主要的是 女性的生活状况必须改变，这样女性才可以有更多控制自己人生和健康的权利。能促使社会变革的基础，就是要拓展女性掌握自己生活以及行使人权的能力。所以我们如今多么的关注女性，是因为女性的经历是不同的，还未被充分了解的，是因为社会需要女性变得更积极健康，是因为女性在社会中享有完全平等是公正的。我们关注女性，是因为实现正义的先决条件是要先解决她们所面临的独特的挑战。好，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